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贤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在前两次的节目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礼仪宪章的第七章，其中谈到的是圣教艺术以及敬礼的用具。美的确是很容易打动人，也进到人的内心深处去。我自己其实有一些经验，不管我是在教会内给教友的弟兄姐妹们介绍一些圣义，或者在神学院上课啊，甚至于我到一些外教的朋友当中去向他们介绍我的信仰的时候，我都觉得圣义一些圣像画是很好用的一个工具，因为有色彩，有故事，从这边做导引进去是很容易吸引人，很容易引发人内心的一些渴望，一些期待。所以呢，我在想，圣像画不仅仅是能够帮助信友们加深我们的信仰，同时也是浮传一个很好的利器。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也愿意为大家开始介绍我们的一些圣像画的简单的一个传统的介绍啊，因为我们上一次曾经谈过，在礼仪宪章的129号里边提到哈，修士们哈都能够接受一些艺术的训练是最理想不过的。那么除了修士之外呢，我在想每一位信友，每一位基督徒，如果对我们的圣义有更多的了解喜好，而且进而能够投身的话，那个不这样子，不管对自己或对别人都是非常美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在想说，从今天开始的几次节目当中呢，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谈一谈我们教会里边的圣像画的一个传言。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圣像画的本地化的问题。当我们提到所谓的圣像的时候呢，当然先要定界定它的范畴。那所谓的圣像哈，在西文当中是 icon 哈 ,I-C-O-N。那么这个字呢是源自于希腊文。它原来的意思呢是肖像 image 的意思，或者是雕像，或者是人物的描写。那么有些人呢认为说，像东方教会里边哈，他们所谓的 icon 是指只有画在木板上的哈，在某一种条件，就所谓的这个用淡黄的绘画的这样子的画在木板放的木板上的这些画才叫做圣像。那不过呢，更广泛的看法是说，不管你是画在木板上，或者是壁画，或者是马赛克的镶嵌画，或者是雕刻，好等等，只要是圣这个神圣的肖像呢，都可以称为肖像啊，都可以称为圣像。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的这个所谓的圣像呢，我们会选用比较从宽的这样的一个界定的方法。好，现在就让我们乘坐这个时光列车回到教会的初期。在教会的第一个千年哈，我们的圣义的传统的开始，一个源头是怎么样呢哈？其实我想每一个人本能上大概都会有一些绘画的天分，那画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啊。在教会也是一样，多半呢会用一些象征、一些符号、一些图像来表达我们的信仰。所以在教会诞生之初呢，就常常用图像来表达信仰，比如说。因为在初期教会是一个教难的时代嘛，所以常常这个人会躲到地下墓窟去。那人呢，这个基督徒埋葬在地下墓窟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标记放在他的墓碑上，也区别这个是基督徒哈。所以我们所熟悉的在地下墓窟就是所谓的 catacomb， 在这个当中呢，常常会看到一种类似符号式的艺术，譬如说用鱼这样的图像，好表达是耶稣基督、天主子。救世主，而用十字形的这些船锚哈，来表达救恩的希望。那这是从希伯来书第6章19节哈，这个经句里边来的灵感。有的时候呢，是用孔雀或者凤凰来象征不死鸟，来表达复活永生的意思。后来呢，这一些符号性的图像就慢慢的发展成为圣像画。在地下墓窟啦、陵墓啦，以及教会哈，甚至于包括早期的家庭教会当中呢，我们普遍 都可以看到，或者在墙上了，或者是天花板上了，会用壁画了，马赛克镶嵌画的形式呢，来表达我们信仰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常常都是以基督、以圣母，或者是旧约和新约的故事、宗徒以及圣人们为主题的。事实上，不管主题是什么，这一些绘画的核心意义呢，都是基督的救恩，或者也可以说，这些都是救恩史的片段。我们要晓得，在早期的时候，好，印刷术也没有发明，那么很多人呢是文盲，目不识丁。那么对他们要怎么样来服传呢？好，那其实很多的这些外邦人，好，目不识丁的这些外邦人呢，都是借着圣像画来认识基督以及基督徒的信仰。而我们这些基督徒们也是借着圣像画来更认识我们自己的信仰。所以这些千古流传的这些艺术精品呢，是传递信仰、培育信友，也是基督徒向世界来宣认信仰、自我表达的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美丽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些圣像画的例子哈，来了解过去2000年来基督徒是怎么样借着圣像画更深的传达并且深化我们的信仰的。那在以下呢，我会描述一些画像。那可是很可惜哈，我们是空中传音，所以各位看不到这样的画。不过也没有关系，各位呢只要上真理电台的网站，那这个网站呢可以连接到礼仪研究中心的网站，在礼仪研究中心的网站上，我都把这些图画放在我们的网站上，大家只要连过去，你一边听着这个节目，一边就可以看到图哈，所以你就可以互相参照来看，是更有趣的多。目前呢，我们可以考证得到的最早的基督徒聚会的遗迹呢，是差不多在三世纪中叶，在北叙利亚的一个所谓的 Dura Europus 这个地方，好，这个的家庭教会。那这个 Dura Europus 呢，这个家庭教会呢，当时候是有一个比较富有的人家，他的屋子，我们知道在教难的时代嘛，那有一些教友，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的家庭环境比较好，他们就非常慷慨的把自己的房子捐出来，作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聚集啊，这个团聚擘饼祈祷的地方。这个 Dura Europus 的这个家庭教会就是这么样的情况之下而产生的。那么在这户人家他们的屋子里边呢，有两个空间，有一个空间呢是为洗礼的小一点的，另外一个空间呢是把两个房间打通的比较大一点的。那这两个空间都是为了教会用哈，一个是洗礼间，一个是团聚擘饼祈祷，就是举行今天所谓的感恩礼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个些墙上哈，就会有一些图画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找得到痕迹的呢，是有关枯骨复生的这样的一个神事哈，在厄泽克尔先知书里面记录的，或者呢是像法郎跟梅瑟他们的童年等等这种取材自旧约的一些壁画。此外呢，为了纪念亡者的这些地下墓窟里边也有很多早期的圣像画的保存，譬如说博多禄大殿它的地下墓窟的墙上有一幅基督是以太阳神的面貌出现的马赛克的图像，就是我们现在所能够发现的最早的一幅有关基督的图像，这差不多是在第二世纪中叶的左右的作品。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取材自圣经的壁画，譬如说亚当厄娃的原罪啦，在火窑中的三个青年的图像啦，煮的晚餐了，耶稣把钥匙交给波多禄了，耶稣治愈患血漏的妇人啊等等，好，很多美丽的故事。还有呢，就是一些表达信仰的图像，譬如说圣母抱着圣子的图像，或者是一个祈祷的妇女了，或者是耶稣是善牧的哈，这些图像都是当时候在罗马附近的地下墓窟里边常常会看见的一些绘画的题材。而这些呢都是初期教会的一些表达，那其中大量的吸收了当时候文化当中的一些象征，并且加以转化，又赋予基督信仰的新意义。比如说我们把船，好，用船来代表教会，用孔雀跟棕榈树来代表永生，用花园来代表伊甸园， 当然了，也会另外创造出许多新的象征。那特别是在第二世纪以后，譬如说贤士来朝哈这样的图画，表达呢外邦人他们的皈依信仰。那饼和酒当然就代表耶稣他的体血以及永生的食粮。而当西元的313年，哈，君士坦丁大帝他公布了米兰诏书之后呢，教会就进入了升平的时代，所以基督徒就大量的增加。那当然需要容纳很多基督徒一起聚会的大圣堂也就应运而生了。那当然在这样的大圣堂当中也要有另外的一番景象，另外的一番风景啊。就皇帝呢，君士坦丁大帝他亲自带领着基督徒参与弥撒，艺术家们呢也是被鼓舞要在圣神的默感之下努力的想象并且描绘表达天国的情景。所以他们通常呢是在圣堂的绘画或者马赛克的镶嵌画当中哈，把在地若天的情况表现出来，来滋养信众哈，这个激发信仰的这个热情啊，信仰的热情。而在这个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呢，就是我们可以首推意大利东北部有一个地方被称为马赛克的首都的这个罗维纳，拉文纳的这个地方，他们保存了许许多多拜占庭风格的这些镶嵌画。那么在这个罗维纳这个城市里边呢，许许多多的圣堂和陵墓就是以前的这个皇帝的这些陵寝陵墓当中的这些圣像画都能够反映出当时候的人的信仰内容、礼仪生活以及对于天国的向往之情，充满了丰富的神学意味以及瑰丽的色彩。而到了5世纪初的时候，帝国的首都是由米兰迁到了罗维纳。那在这个地方呢，新建了皇帝的宫殿啦、皇家的圣堂啦，跟很多其他许多的这个圣殿，非常具有特色。那我们呢可以略举一些例子来窥当时候的风貌比如说第五世纪的这个一个陵墓呢，它的入口处很清楚的就表达出基督徒对于死亡的看法。在大门的上面一个半圆形的拱壁呢，是这上面用马赛克镶嵌的是基督是善牧的一个图像。耶稣他身着金衣，穿着金色的衣服，头上呢顶着金色的光圈，手中呢拿着金色的十字架。那他的面容呢非常年轻，而且非常的宁静，所以他正在一个植物非常繁茂的郊野放牧群羊，所以整个画给人是非常的这个和平的感觉那在这个大门前面呢有一个短短的通道，通道的顶端这个屋顶上呢也是圆弧状的这个拱顶，这个代表的是天空的这个意思。而在这个代表天空的这个湛蓝的衬底上呢，有很规则的散布着很多代表着月亮的月亮花的这种白色的花冠的圆形的图案，那么它们正照亮了整个的蓝天。这样的图案呢象征是天国，所以这两幅镶嵌画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死了以后的归宿就是天乡，所以只有透过善牧基督才能够进入永生的国度，我们会和复活的基督同在，享有永恒的平安。所以死亡是不足畏惧的不需要害怕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基督徒死了以后我们会去哪里，我们会和我们的善牧基督在一起，基督会继续的牧养我们，照看我们，在那里是非常美丽宁静永恒的天国净土。而到了6世纪也是圣维塔的这个圣殿，那么也是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教会的珍宝那么这个也是在罗维纳的这个圣维塔呢，我们一进去圣殿就是一个纳夫的地方举目所见呢就是一个拱壁，所谓的 apps， 那上面呢也有一幅镶嵌画，这个显示了基督永世不替的尊威，天主的生机盎然，以及圣人在天国获享的荣耀。而在拱壁之外，圣所的两侧的墙壁上有几幅和祭献相关的镶嵌画，这些主题分别是亚巴郎夫妇他们款待三位远客，这是创世纪里边的故事。另外呢，也是跟亚巴郎相关的是，也是创世纪里边说亚巴郎献子的故事。 还有一幅呢是亚巴郎哈，他的祭献，对不起，亚伯尔他的祭献也是创世纪当中的，还有呢也是创世纪当中的莫基瑟德的祭献。所以我们要知道圣堂哈，这在这个其中呢有祭台在，那么教友在这里参与感恩礼的时候呢，好，他是跟基督一起祭献，而他抬起头来看到两侧的墙上画的都是在创世纪当中旧约当中的呈现出来的重要的祭献，好，亚巴郎的祭献、亚伯尔的祭献和莫基瑟德的祭献，而这些祭献呢正是新约当中耶稣基督他亲自祭献的一个预象，所以你可以看到好，他的精神是多么样的契合。而在祭台上这个时候正重现着基督他自己亲自的在加尔瓦略山上的这个祭献，而我们在祭台上的祭献也参与在其中，好，这是多么漂亮多么美丽。所以天上人间过去现在未来通通都交融在这个时候此时此地的这个礼仪庆典当中。所以这样的经验呢正是对信友灵修的深化以及信仰内涵的了解的最大的一个滋养，是非常的美丽的。而在 Ravenna 的两个重要的洗礼堂，一个呢是第五世纪的主教座堂的洗礼堂，另外呢一个是第六世纪的雅略的洗礼堂。好，那么这两个洗礼堂也都是不可忽略的重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洗礼堂他们在屋顶，就是圆的屋顶哈，叫做 dome 的这个地方呢，通通都有耶稣受洗图，而这个受洗图的周围呢都是环绕着有十二宗徒，这十二宗徒呢他们都是手拿荣冠哈，殉道的荣冠，这样的马赛克的镶嵌画。那么他两个的构图是非常的类似的，而两幅图哈的耶稣受洗都是耶稣赤裸的身躯站在约旦河当中，洗者若翰是为他施洗。不过很值得注意的是呢，原本两幅画啊，若翰的洗者的手呢都是放在耶稣的头上，很明显的是按照当时候，好，是把他按照当时候这个施洗的方法，好，把洗者的头按住，使他呢全身都按下去压在水里面浸洗三次，这种洗礼的习惯是按照当时候的习惯这样子描绘的。那不过呢很可惜的是这个主教座堂的洗礼堂呢它是在12世纪中叶的时候呢改建了，那改建了之后呢就按照了那个时候哈，就12世纪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若翰的手拿着盛水器哈，从耶稣的头上浇水下去，而这个呢已经是这个时候他们举行洗礼的方法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从这个图画不仅仅是描绘出耶稣受洗的情况，还同时的反映了当时候洗礼的不同的情境。好，那在雅略一端的洗礼堂里面就是按着哈，这个洗者若翰把手按在耶稣的头上。而在雅略一端的这个洗礼堂的图画呢构图还有所不同，是两位宗徒之间呢夹着一个果实累累的这个棕榈树，那象征呢他们哈这些神圣的殉道者所得到的丰富的恩宠跟永生的这些生命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图像其实都表达了那个时候的人的信仰以及那个时候教会里边生活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好，这是一个如实的反应。好，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给大家介绍。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